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上帝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今天又能够来学习主的话。也谢谢弟兄姊妹为我的代祷。今天啊，我的嗓子已经好了很多，基本上已经完全好了。昨天的时候呢，我的嗓子啊特别的疼，每次吞咽的时候啊就感觉特别的疼，连这个喝水都很疼。所以我就向上帝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呢也帮我祷告，并且为了我的嗓子啊能够尽快的好起来，所以呢昨天晚上我就没有吃饭，我单单的吃水果，并且喝呢大量的水，吃维 C。在睡前呢也吃了大量的活性炭。还有弟兄姊妹呢为我的祷告，所以啊只一天的时间我的嗓子啊就好了。可以说现在呢基本上是已经完全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典，也保守我们的学习，使我们平安，使我们不遇见试探。那么今天啊我们还来阅读圣经出埃及记的第12章到13章，这两章里面是谈到了逾越节和以色列百姓的出离埃及，所以因此呢我们给这两章起一个主题叫做出埃及。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愿主保守我们的学习，不遇见试探，赐给我们有圣灵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进入真理，明白主你的话。愿主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垂听我们的一切祷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得以称义，让我们也在主你的爱中有平安和喜乐。感谢赞美主，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主交托，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昨天我们谈到了上帝让摩西去见法老，告诉他上帝要在夜间击杀埃及的长子，从最大的到最小的，甚至呢连牲畜啊头生的都要被击杀。到那一个时候，法老王要求他们出去。所以当这一道恐怖的灾难告诉法老王之后，那么上帝啊就让摩西来告诉以色列百姓，让他们要宰一只羊羔，这只羊羔要拯救他们脱离上帝的击杀。所以逾越节它的核心重点就在于这一只羊羔。那么现在我们请翻开出埃及记的第12章，12章的第2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这是上帝为以色列百姓所定的正月，就是出埃及的那一月，被称为是正月。那么另外一个名字呢，也叫做亚比月。在13章的第4节里面谈到了亚比月，亚比月就是以色列百姓的正月，是上帝领他们出埃及的日子。这代表着以色列百姓的蒙召，蒙上帝的拣选，蒙上帝的呼召，并且呢要成为一个国度。上帝啊拣选以色列百姓啊成为一个国度，一个祭司的国度，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因此呢上帝给他们制定了这样的一个月份，以出埃及的这一个月为正月。在第2节到第13节是谈到了逾越节，那么在第14节到第20节是谈到了除酵节。这两个节期啊是紧挨在一起的，这两个节期都是上帝在以色列百姓还没有出埃及之前，是在埃及地向以色列百姓呢所定的节期。那么当后来啊在西奈山颁布律法之后，并且设立了这个圣所的从事之后， 上帝啊就把这两个节期放到了七大节期当中。我们再来看第十二章的第三节，圣经讲，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个人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是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就谈到了逾越节。所谓逾越，就是越过的意思。上帝一看到门口的羔羊的血，就越过去，不再击杀他们。所以被称为是逾越节。正月初十，把这个羊羔呢，给预备好。无论是山羊羔还是绵羊羔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它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无残疾，第二个条件是一岁的公羊羔。先来看第一个条件，无残疾。为什么要无残疾呢？这个无残疾啊，就涉及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因为献给上帝的这个礼物呢，必须要是无残疾的。因为我们要尊崇啊，尊荣上帝。所以因此呢，我们这个礼物啊，我们要拿最好的来奉献给上帝。因为这乃是上帝他配得的。今天我们拿礼物送给官长，对吧？我们拿礼物送给这个有权有位的人，有身份的人，那我们也不可能拿一个不好的东西送给他们吧。所以呢，我们应该拿最好的这个羊羔呢来献给上帝，拿最好的礼物呢来献给上帝。我们可以来看一节圣经，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无残疾的第一个方面的意思。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都知道，这个羔羊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被杀献祭。所以羔羊是预表耶稣，羔羊的被杀代表着耶稣的被杀。以色列百姓呢，因为羔羊的血得蒙拯救。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也是因着羔羊的血也得蒙拯救。所以啊，这一只被杀的羔羊呢，是代表着耶稣基督。所以它必须是无残疾的。因为耶稣是毫无瑕疵，毫无残疾，毫无玷污的。我们翻开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从十八节读起。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无残疾它有着这两个方面的含义。我再重复一下啊，免得有些弟兄姐妹呢还没有记住。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献给上帝的礼物呢必须要无残疾，因为这乃是对上帝的尊荣。第二个方面是因为无残疾的羊羔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这是正月初十取羊羔的第一个要求。那么第二个要求呢，是一岁的公羊羔。这个羊羔必须要是一岁的，并且呢是公的，才可以预表耶稣。所谓的一岁啊，就是从羊羔生下来第八天，就是第七天之后，第八天，那么不能够超过十二个月，就是不能够超过一年。从第八天开始算，不能够超过十二个月，这样的一只公羊羔。那为什么是七天以后第八天开始算起呢？因为这个羊羔啊生下来之后啊，七天之内呢它要跟着它的这个母羊，但是第七天之后呢它要脱离母羊，就可以献给上帝为祭了。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2章第30节，在出埃及记的22章第30节，圣经告诉我们，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所以啊，这个一岁的公羊羔，它是在七天之后，从第八天开始算，它是不能够超过十二个月。这是正月初十选羊羔的两个要求，第一个无残疾，第二个一岁的公羊羔。那么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要按着人口来计算，如果一家人啊吃不了一只羊羔的话，那么两家人呢可以合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体谅啊，他体会以色列百姓他们肉体的情况，不会让他们去担负他们所担不起的责任，并且呢上帝知道他们的每一个软弱，知道他们在肉体上的软弱需要和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慈爱的上帝，他能够凡事体会我们的软弱，甚至啊，连我们的头发都被天父数过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思念我们不过是一把尘土。正月初十把这个羊羔呢给挑选好，给预备好，提前预备好，那么到正月十四的黄昏才可以宰杀。就是这只羊羔留了四天，第五天要宰杀。那么宰杀之后啊，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要用这个牛膝草，把盆里面的羊羔的血用牛膝草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那么这个举动啊，好像跟我们中国的这个春联很像。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啊，一再的有这样的一个猜测，就是认为我们中国的春联啊，就是来自于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因为我们中国人流传啊，过年就是因为这个年是一个怪兽，在大年三十的这个晚上他出来呀，要寻找可吃的人，所以呢要在我们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呢贴上红色的对联，就可以把这个年呢给吓跑。所以这个说法呢正和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情况呢是差不多的。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正月十四的晚上有灭灭的天使出来，要巡行埃及全地，要击杀一切投生的长子。只有在门框上和门楣上涂上红色的羔羊之血的这个家庭，才可以避免被击杀。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感觉非常的相似。 那么李文姊妹，这个涂羊羔的血为什么用牛膝草呢？李文姊妹，为什么要用这个牛膝草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会经常的看到牛膝草，我们会看到牛膝草，它代表着洁净，所以上帝就吩咐以色列百姓要用牛膝草来涂羊羔的血。我们可以看圣经在诗篇第51篇的第七节，诗篇在51篇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这里面啊，诗人大卫犯罪之后呢，他就祷告上帝，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所以牛膝草代表着洁净的意思。那么另外呢，这一个吃羊羔的肉啊，还有一些要求的。这个羊羔的肉要怎么吃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用火烤了吃。上帝怎么说？不能够吃生的，也不可以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就是啊，把整个的羊都给它烤了吃。我们说不能吃生的还好理解一些，因为生羊肉嘛，一般来讲很少人会去吃。但是啊，在异教徒当中啊，他们这一个献祭的时候呢，他们会吃这一个生羊肉的。他们吃生羊肉啊，是为了取悦他们外邦的这一个神明。所以上帝吩咐不可像外邦人一样吃生羊肉。那为什么也不能够用水煮着吃呢？因为啊，上帝吩咐羔羊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在12章第46节就告诉我们，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如果吃水煮的话，那么就要把这个羔羊呢给切成块，才可以放在锅里面用水煮，就会折断筋骨，所以呢是不允许的。所以也不可吃生的，也不可吃水煮的，而且把全羊都用火烤了吃。这代表着耶稣他是整体的献上，他的完全和没有残疾。那么后来呢，这一个预言啊，就在耶稣被钉的时候啊应验了。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的第19章第31节，在约翰福音第19章的31节读到第37节。约翰福音第19章31到37节，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因为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我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因为那一天啊是预备日，安息日是一个大日。为什么说这个安息日是个大日呢？乃是因为安息日和除酵节的安息日呢重叠了。当除酵节的时候，我们知道除酵节一共有七天，第一天有圣会，那么第七天也有圣会。这个圣会是什么意思啊？圣会就是节期的安息日。除酵节一共有七天，从正月15到正月21，一共有七天的时间。所以呢，第一天有圣会，就是守为安息日。所以节期的安息日和十条诫命的安息日重叠了。重叠之后呢，就被称为是大日。 所以呀，犹太的官长们就求比拉多把他们的腿给打断，使他们能够很快的死亡，免得在安息日还留在那里。所以呢，和耶稣同定的两个强盗的腿啊都被打断了，但唯独耶稣的腿没有被打断。所以可见呢，这乃是一个神迹，因为是为了应验经上的预言，耶稣基督是完美的祭物，他的身体没有缺点，他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他的血是无瑕疵无玷污的宝血。这一个是吃羊羔肉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用火烤了吃，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那么第二个要求是与无酵饼同吃。那么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呢？这一个酵啊，在这个地方被描述为像罪恶一样的发酵，因为罪恶呢是有影响力的，罪恶呀会蔓延的，一点点罪恶也能够像这个面酵一样呢，给它发起来。所以呢，逾越节和除酵节呢是紧接在一起的，两个礼节是连在一起的，代表着要除尽一切罪恶。我们看第十五节，出埃及记啊第十二章的第十五节，十五节说：“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还有下面的第十九节，十九节、二十节说：“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是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众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我们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看保罗他怎样来告诉我们这个酵是什么意思。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这里面告诉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是代表我们的救主耶稣的被杀献祭，所以因此呢，逾越节要吃无酵饼，从正月十四的晚上到正月二十一的晚上，一共八天时间，跨越了两个礼节，逾越节和除酵节，一共八天时间要吃无酵饼八天，代表着要把一些罪恶呢除尽。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除尽罪恶的，弟兄姊妹，耶稣是要除尽一切罪恶，他的宝血呢要洗净我们的一切罪恶。所以呀，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民中剪除。那么今天我们啊，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不再守逾越节，但是呢，我们以圣餐礼来代替了旧约的逾越节，所以呢，我们圣餐里也要吃饼，这一个饼呢也被称为是无酵饼，是没有发过酵的，因为它代表着耶稣无罪的身体，这个饼啊是代表耶稣的。这是吃羊羔肉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吃无酵饼。那么第三个要求就是和苦菜同吃，吃羊羔的肉的时候呢，要和这个苦菜同吃。那么具体这个苦菜是什么？其实呢，苦菜呀有很多种，上帝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吃哪一种苦菜，只是规定的要吃苦菜，所以因此啊，无论是哪一种苦菜呀都是可以的。那么吃这个苦菜有什么含义呢？它代表着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的苦难， 所以到后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子孙后代啊，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吃苦菜，他们就要回想他们的祖先在埃及为奴的这个苦难。上帝怎样拯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给他们迦南美地为业，他们要纪念上帝的拯救。这一个是第三个要求，就是呢和苦菜同吃。那么第四个要求就是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是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留到早晨呢？连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一个羔羊的肉是代表着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在死亡之后并没有朽坏，对吗？并没有见朽坏，而是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如果把这个羔羊的肉啊留到早晨的话，那么很容易呢就会腐坏啊，腐烂了，变质了。所以呢必须要当夜吃完。如果一家人吃不了一只羊羔，那么两家人可以拼在一起，但若实在吃不完的话呢，就要用火焚烧，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因为它预表着耶稣的身体没有见朽坏。我们可以看圣经，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1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1节，圣经告诉我们，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是吃羊羔肉的第四个要求，一点不可留到早晨。那么第五个要求，就是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就是要赶紧的吃。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赶紧的吃啊？因为他们当夜就要离开埃及地了，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埃及地，所以呢，他们要很快的，他们要迅速的吃，以免啊耽误他们离开埃及地。所以呢，他们要把一切都事先准备好了，他们要腰间把这个带呢给系好了，这个鞋呢也要穿好了，手中拿着杖，要能够说走立刻就能够走。他们要时刻准备着出离埃及。这是吃羊羔肉的第五个要求，就是赶紧的吃。那么这第五个要求呢，应该来讲它是单单局限在这一次的逾越节上，因为这一次他们要离开埃及，所以在以后的逾越节当中好像并没有这一个要求，因为以后他们在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并不会像这一次啊这么的匆忙。所以一般来讲呢，赶紧的吃只适用于当时的一个情况。这种解释呢，也是公认的一种解释。所以那一天晚上啊，以色列百姓啊，以色列人，他们就把他们的家人啊都聚集在家中，并且他们把他们的长子啊都抱在怀里面，他们存着一个恐惧战惊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因为那一天晚上啊太恐怖了，他们恐怕他们的孩子被击杀，直到埃及遍地啊都满了哀嚎，直到有命令发出让他们赶紧的出离埃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逾越节的核心就在于羔羊，因为它代表的是耶稣的被杀献祭。那么我们再来给他捋一捋，首先他们要在正月初十把羊羔呢挑选出来，在正月十四的黄昏把羊羔呢给宰杀了。那么同样的，耶稣也是在正月初十骑着这个驴驹凯旋进城的。 也同样是在正月十四逾越节的时候，在下午申初的时候，耶稣死亡的。所以啊，我们看到了这一个预言多么精准的应验了。正月初十，以色列百姓呢把羊羔挑选好了，正月十四的黄昏，所谓的黄昏就大概呢是三点钟左右，把羊羔给宰杀了。所以啊，这一个预言多么精准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也同样呢是在逾越节的前四天，就是正月初十，耶稣就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已经准备好被杀献祭了，他就是那一位挑选好的上帝的羔羊。所以正月十四下午申初的时候，就大概呢是三点钟左右，耶稣他就死亡了。所以在日落之前，就是安息日之前呢，耶稣呢就被安葬在约瑟的坟墓里面。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羔羊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同样的，耶稣他也是完全的被献上，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并且耶稣他的肉身也没有朽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礼节的每一个部分啊，都准确的应验，都有它非常美好的预表含义。那么另外啊，从逾越节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的救恩。首先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把羊羔给宰杀了，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也必须相信耶稣为我们而死，相信耶稣替我们偿还了罪的公价，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以色列百姓呢，不单单要把这个羊羔给宰杀了，他们还必须要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才可以避免被击杀，才可以得蒙上帝的保护。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单单相信耶稣是救主还不够，我们单单相信耶稣替我们的罪而死还不够，我们还要仰望他的宝血。以色列百姓他们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这个举动呢，就代表着我们也要和耶稣的宝血发生关系，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恶，这是第二。那么第三，以色列人单单涂抹羔羊的血在门框上和门楣上还是不够，他们还要吃羔羊的肉。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单单相信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恶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吃耶稣的肉，我们要与耶稣的生命合为一体，我们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节，读起，读到第五十五节。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五十一节读到第五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单单相信耶稣替我们而死还不够，我们单单相信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恶还不够，我们必须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让主的生命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改变，这样我们才可以重生，我们才能够得救。 那么这一个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是什么意思啊？根据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这个上下文，耶稣告诉我们，在六章的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耶稣告诉我们，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什么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是耶稣的话，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把主的话行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必须要有基督的经验，就是去分享，去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去经历耶稣的经验。耶稣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耶稣把天父的话行在了他的生活当中。正如耶稣说，上帝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是诗篇的第四十篇六到八节。所以因此呢，我们也应该像耶稣一样，为要照主的旨意行，主的律法在我们心中。这正是新约所要造成的工作，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如果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人生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更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有名有实的基督徒。耶稣的生命啊，必须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得救。并且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时刻准备着出离埃及，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埃及，所以他们要时刻准备着出离埃及。那么今天我们也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因此呢，我们也要时刻准备着。弟兄姊妹，你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出离，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天上的迦南美地。所以那一天晚上啊，在埃及遍地都满了哀嚎的声音，从最大的法老的长子到最卑贱的监狱里面的这一个长子，甚至连牲畜头生的都被击杀了。所以法老呢，也听见了在埃及遍地有大哀嚎的声音。所以啊，上帝就使法老和他一切臣仆以及埃及众人的心都消化了，都融化了，都惧怕到了极点。所以法老就怎么说？在三十一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就是法老刚硬的心这一个时候能够降卑下来。上帝是有大能力的，他能够使骄傲的降为卑。这一个时候法老不再有任何的坚持，说你们连羊群牛群都带走吧，也请你们为我祝福。所以法老啊，他就认识到他们的神是没有能力的，唯独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于是埃及人啊，就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的离开，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就是说他们很惧怕，他们担心这个刑罚还没有结束，他们担心以色列的神不单单击杀他们的长子，连他们所有人都要击杀了。所以他们就很害怕，就赶紧呢催促以色列人离开他们。于是啊，以色列人他们就拿着没有酵的这个生面，把转面盆包在衣服里面，扛在肩头上，他们就走了。这说明了 他们走得太紧急，因为他们准备烤无酵饼了，结果呢，他们还没有烤，他们就被催赶走了。所以可见呢，这一个埃及人催赶他们的这一个命令啊，远超过他们所想象的，他们以为没有这么快，结果呢，比他们所想的更快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连饼都还没有烤，就把他们给赶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快。我们以为还有时间可以预备，我们以为还有时间可以单言，但其实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耶稣就会来了。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连这个无酵饼都还没有烤呢，还没有来得及烤，就被埃及人催促走了。我们来看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2章的46节。在路加福音第12章第46节，圣经告诉我们，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这里面啊，就告诉我们，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耶稣就会再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赶紧的吃，赶紧的预备，免得主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预备好。那么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37节里面告诉我们，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除了妇人和孩子啊，步行的男人啊约有60万。这一个步行的男人啊，应该是除掉20岁以下的，就是20岁以上的有60万男丁。所以可见这个队伍的庞大，应该有二三百万，有二三百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所以可见啊，他们的确是生养众多的。那么不但有以色列人，还有许多的闲杂人。弟兄姊妹，处理埃及的一共有三等人。第一等就是以色列人，第二等就是因为相信以色列的上帝而跟他们一起出来的人，还有第三等人，就是带着好奇的心和以色列人一同出来的埃及人。特别是这第三等人被称为是闲杂人，他们后来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绊脚石，在旷野经常发怨言，基本上都是这些闲杂人所起的头。所以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呢，并不是看人多人少，教会里面呢，不需要闲杂人，因为闲杂人不但他自己不悔改，还影响别人的灵性，导致很多人跟他一起灭亡。因为闲杂人会成为别人的试探。所以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呢，不在乎人多人少，上帝只要忠心的人。而闲杂人是魔鬼撒旦把这个败子撒在教会里面的。圣经在第四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那么到这个地方上帝就完成了他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其中的一个阶段，就是应许他的儿女子孙在埃及为奴400年，并要把他们领出来，这个预言呢就应验了，这个应许就成就了。上帝所应许的一句也不落空。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15章第13节到14节。在创世纪的15章第13节到14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所以这个应许啊就成就了，上帝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这一个阶段就成就了。那为什么一个是400年，一个是430年呢？这个是因为它计算时间的起点不一样。430年是从亚伯兰75岁蒙召来到迦南地开始算的。从亚伯拉罕75岁蒙召到雅各全家下埃及一共215年。那么从雅各全家下埃及到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一共是也是215年。所以一共呢是430年。400年呢是从以撒断奶的那一年开始算的。因为以撒是5岁断奶。所以从亚伯兰75岁来到迦南地，那么到他100岁生下以撒，105岁以撒断奶，中间啊正好相差30年的时间。所以正满了430年那一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军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这里面啊，圣经把以色列人形容为耶和华的军队，也的确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从这一个时候开始，上帝要拣选他们成为他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所以以色列人特归于上帝，作为上帝的选民。上帝拯救他们出离埃及，所以因此啊，他们要守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啊，有两个含义。首先它是纪念上帝拯救他们出离埃及，那么同时它也预表耶稣的被杀献祭。所以弟兄姊妹，逾越节有两大含义。第一个就是向后纪念上帝的拯救，那么第二个就是向前展望耶稣的被杀献祭。那么同时呢，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也预表着今天上帝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进入他的国度当中，就是进入恩典的国度里面。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守这个逾越节也是有限制的，就是只能够受割礼的才能够守逾越节。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那么都必须要受割礼才能够遵守逾越节。那么同样的，今天领受圣餐也必须要先受过洗才可以领圣餐。这个呢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这乃是上帝他所制定的，我们人不能够去随意的更改。只有受割礼的才可以守逾越节吃羔羊的肉。那么同样也只有受过洗的弟兄姊妹才能够领圣餐。这是第12章。那么第13章里面谈到了奉献投生的。为什么要奉献投生的呢？因为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的时候，就击杀了埃及一切投生的，却拯救了以色列一切投生的。上帝击杀了埃及一切投生的，保护了以色列人的一切投生的。所以因此呢，以色列一切的投生的，包括人还是牲畜呢，都要奉献给上帝。这个投生的奉献给上帝啊，并不是像外邦的神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外邦的神，他们是要求把投生的这个长子啊，就是献为祭，用火焚烧，用火来焚烧他们的儿女。但是呢，上帝并不是这样，而是奉献长子归给上帝为圣，作为祭司的职分。这乃是一个荣耀，乃是一个尊荣，能够侍奉上帝。所以当时呢，上帝还没有拣选利未支派之前啊，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一直都是长子来供祭司的职分的。直到后来，上帝把利未支派呢，分别为圣，拣选出来，代替以色列的长子归给上帝。 所以因为利未支派的被分别出来，那么以色列人啊，他们就要把他们的长子用这个银子给赎出来。我们来看圣经在民数记第三章的12节到13节。在民数记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还有下面的第47节，还是利未记的第三章47节说，你要按着人丁照圣所的评，每人取赎银5舍克勒，一舍克勒是20季拉，就是要把以色列一切投生的这个男子啊都赎出来。那么每一个投生的男子呢，他的赎银是5舍克勒。那么另外呢，我们再读民数记的第18章，我们从第15节读到第17节，在民数记的第18章的第15节读到第17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所有奉献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投生的都要归给你，只是人投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的牲畜投生的也要赎出来。这里面告诉我们啊，人投生的要赎出来，那么不洁净的牲畜呢，投生的也要赎出来。下面是6节说，其中在一月之外所当赎的，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按圣所的评，用银子5舍克勒赎出来，1舍克勒是20季拉。只是头生的牛或是头生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赎，都是圣的，要把他的血洒在坛上，把他的脂油焚烧，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切的这个牛和羊头生的都不可赎，都要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但是人和这一个不洁净的牲畜呢，都要赎出来，每人的评价呢是5舍克勒。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的第13章第12节读到第16节，出埃及记的第13章第12节到第16节，圣经告诉我们，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好，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里面谈到了牲畜啊，一切投生的这个牲畜，凡是公的都要献给耶和华，只是这个不洁净的牲畜，比如说这个驴，13节里面告诉我们，凡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所以呢，不洁净的牲畜要用洁净的牲畜把它给赎出来，但是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男子呢，都要用5舍克勒银子把它给赎出来。好，我们再读下面第14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这里面啊，就解释到了为什么要把头生的给赎出来。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16节告诉我们的， 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一个要求啊，也出现在第九节。第九节说，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其实呢，上帝所看重的并不是把这个经文啊佩戴在身上，但是呢，犹太人他们的确啊是把这一个经文写在他们的衣服上，甚至啊到耶稣时代，为了表示他们的虔诚啊，他们就把这一个带子做宽了，做大了，以显示他们的敬虔。但其实呢，弟兄姊妹，上帝所要的并不是这外在的形式。什么是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经文啊？手上就代表着我们的行为，而额上就代表着我们的思想。手上所指的是我们的行为，额上所指的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都要遵从上帝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所以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把主的话、主的律法存记在心，并且行在我们的生活中，而不是写在衣服上。不是撕裂衣服，而是撕裂心肠；不是写在衣服上，而是行在生活中。那么另外呢，在古代啊，有很多人呢，他们会带这个护身符，特别是埃及人信迷信的人啊，他们会带这个护身符，把这一个非常有魔力的啊，非常有这一个魔性的话呢，写在这一个符咒上面，然后带在身上。但是呢，弟兄姊妹，上帝却不允许，也不喜悦他的百姓这样行。上帝所讲的乃是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中，行在我们手上。然后圣经下面谈到了上帝啊带领以色列百姓没有走非利士人的地，因为当时从这个埃及到这个迦南地最快的路线呢，就是直行，会经过非利士人的地。但是呢，上帝却知道不能经过非利士人的地，恐怕百姓遇见打仗的事情就后悔了，因为百姓啊，他们没有这个军事力量，并且他们在埃及是为奴这么多年，他们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了，并且他们对上帝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所以上帝呢就带领他们绕远路，绕到红海的路。其实摩西他很清楚的，因为在摩西蒙召的时候，上帝就应许了摩西要把以色列百姓领到何烈山，所以摩西很清楚会走哪一条路。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十二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他们必在这山上，就是何烈山，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是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所给摩西的一个证据。所以摩西很清楚上帝会带领以色列百姓呢走何烈山这一条路。那么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就带着约瑟的骸骨一同出了埃及。约瑟的骸骨啊，一直在埃及提醒着他们不要忘记上帝的应许，使他们能够时时的回忆约瑟所讲的话。所以约瑟的棺材在埃及就给了以色列百姓呢有很大的信心和安慰。那么这一个时候啊，他们就把约瑟的骸骨呢也带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应许正在一步一步的成全，直到后来把他们领进迦南地。在第十二章的三十七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在第十三章的二十节告诉我们，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行走的一个路线，从兰塞来到了苏哥， 在苏哥这一个地方呢，摩西啊又向百姓讲解了逾越节和除酵节以及奉献投生的这样的一个礼节，并且呢在苏哥他们把这个生面啊烤成了无酵饼，所以他们在苏哥做了一个稍短的一个停留，整顿了一下他们要出发之前所必要准备的这些东西。但是呢很显然他们在苏哥呀并没有进行很长时间的停留，于是他们就从苏哥起行来到了旷野边的以躺安营。圣经告诉我们，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多么的疼爱以色列他的百姓，因为以色列是他的长子，是他的儿子。那么今天我们被称为属灵的以色列人，上帝也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是上帝的长子，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怎样引领以色列人，那么今天也必要亲自的引领我们。这个云柱和火柱啊都是同一根柱子，只不过呢白天是云柱，夜间是火柱，它代表的是上帝的灵格，是上帝亲自在引领他们。虽然是摩西带领他们出离埃及，但是呢却是上帝啊亲自在引领着他们，使他们白天行走不会炎热，夜晚行走也可以照亮他们的路。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整夜都在行走，而是说日夜上帝都与他们同在，白天荫蔽他们，夜晚照亮他们。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虽然是教会的领袖在领导着教会前进，但其实呢是我们看不见的手，是上帝的手在看管着他的教会。上帝怎样应许他的百姓把以色列人领进迦南美地，那么同样的上帝也应许了他的儿女们要把我们接回天家，那么他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工作，使我们信靠他的人可以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因为主怎样拯救以色列百姓，那么今天也怎样拯救我们每一个人。那么最后啊，我们再读一段圣经作为总结。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读起，读到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这段圣经作为我们的总结，作为我们的勉励。经上记着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死而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弟兄姊妹，上帝的每一步带领都有他的美意，为要使我们能够进到天国里面。虽然带领以色列百姓绕远路走红海，但是呢所遭遇的试探无非是他们所能受的， 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上帝带领我们走的路一定是最适合我们的，一定是对我们好的。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的学习都有平安。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透过学习更加认识你，也更加的亲近你，让我们知道主你像羔羊一样被献为祭，让我们今天能够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就有生命在我们里面。愿主可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主你的生命相连，在我们的生命里能够表现出你的生命来。救主啊，也感谢主你今天的带领，你日间云柱，夜间火柱带领着我们，你昼夜都看顾着我们平安。也愿主赐给我们信心，也赐给我们爱你的心，让我们可以相信主你会拯救我们，把我们带到天国里面，让我们今天可以跟随主的脚踪，不偏离左右，也除去我们的怨言，使我们能够化怨言为赞美，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